因为一个噩梦，他要变成一个素食主义者。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国新锐作家韩江的小说《素食主义者》。这部作品曾获得了2016年度的国际布克奖，并入选2016年《纽约时报》年度十大好书。在小说中，作者大胆而直接地呈现精神障碍者的感官世界，讲述了在男权社会中一个女性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下面请跟随我的声音，一起走进一个素食主义者的精神世界。那是一个平常的清晨，冬日的晨光透过灰色的窗帘洒满房间。英慧站在厨房的冰箱旁，耷拉着蓬松的头发，身上还穿着睡衣。厨房的地面被各种肉食堆满，不管是煮火锅用的牛肉片、五花肉、整只的牛角、装在保鲜袋里的鱿鱼、乡下的母亲前些天送来的鳗鱼，还是尚未拆封的素食水饺，全部被摊在地上。英慧正在将这些肉食一件一件装进垃圾袋里。英慧的丈夫看到这一幕，瞬间火冒三丈：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要把这些都扔掉？面对丈夫的怒火，英慧似乎没有任何反应，只是淡淡地说：我做梦了。英慧是一个极其平凡的家庭主妇，丈夫娶她做妻子，也正是看中了她的平凡。英慧的身上既没有什么特殊的魅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缺点。成家以后，英慧便扮演着平凡的家庭主妇的角色，照顾丈夫的日常起居。她平凡的性格没有给丈夫带来什么乐趣，却也未曾增添什么烦恼。丈夫不够喜欢她，却享受着她带来的诸多方便。唯一的问题是，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英慧不管怎样都非常讨厌穿文胸。这个问题确实带来了一些困扰，但是似乎也不能因此过分苛责英慧。然而一切都在那个清晨改变了。英慧丢掉了家里所有的肉食，宣布从此以后要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无论她的丈夫如何发火，都不曾动摇她绝不吃肉的决心。英慧的丈夫不愿意相信，向来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妻子在这个问题上居然如此固执。望着晚餐桌上的生菜叶、大酱汤、没有牛肉和蛤蜊肉的海带汤以及泡菜，英慧的丈夫大发雷霆，实在不能想象英慧居然会因为一个噩梦决定再也不吃肉。时间的推移只是更有力地证明了英慧的决心，而她的丈夫也确实认识到了那个所谓的梦给英慧带来的影响。如今的英慧几乎每天彻夜难眠，即使短暂的入睡，她也会很快惊醒。那是怎么样的梦呢？英慧总是不断梦见大量滴血的肉块，她梦见自己因为饥饿而啃食这些肉块，她甚至还清晰地记着她用牙齿咀嚼生肉的感觉。有一次，英慧陪同丈夫应邀参加社长举办的聚会，英慧一如往常没有穿戴文胸，紧身的黑色衬衫让她乳头的轮廓清晰可见。这种有失体面的举动让大家感到不快，更为严重的是，上菜的时候，英慧当着社长夫妇的面态度强硬地拒绝服务员在她餐碟里盛放料理， 全程只吃了一块苹果和橙子。一定得做点什么了，英慧的丈夫这么想着，给英慧的父母以及姐姐打去了电话，将英慧这数月来反常行为通通告诉了她的亲人们。
发生在家庭聚会上的惨剧。
英慧的父母住在遥远的小镇子里，平常不会到首尔来。这次借着英慧的姐姐仁慧和姐夫民浩乔迁新居的由头，这对年迈的夫妇来到了首尔。仁慧夫妇的新家是一间位于17楼的公寓，坐北朝南，采光极好。这套公寓是仁慧用结婚前就开始经营的化妆品店挣到的钱购买的。仁慧是个典型的女强人，在照顾小孩的同时，把生意也做得非常好。一家人住在姐姐的新家里，其乐融融，但是英慧始终面无表情。贴心的姐姐仁慧做了一桌子英慧曾经喜欢的菜，而英慧面对这一切也始终无动于衷。这时一贯严厉的父亲开口了，英慧，爸爸都说了多少次，怎么你还这样？仁慧也温柔地责备着，你要坚持素食也可以，但是人还是要吸收营养的，你看看你的脸都成什么样子了。母亲则直接将盛有炒牛肉和糖醋肉的盘子放到英慧面前，从现在开始你可不能再吃素了，这个还有这个你都给我吃了。面对一双双热切的眼睛，英慧始终沉默着，既没有开口说话，也没有拿起筷子。英慧的父亲提起了筷子，夹起了一块肉，走到女儿的面前，克制着自己的怒火，用尽量和缓的口气说，吃下去，听爸爸的话，赶紧吃下去，都是为了你好，再不吃得了病怎么办？然而英慧冷静地推开了父亲递过来的筷子，爸爸，我不吃肉。一个清脆的巴掌声，英慧被父亲打了一巴掌，她固执地捂着自己的侧脸，还是不愿妥协。情绪失控的父亲招呼英慧的丈夫和弟弟，你们俩过来，抓住英慧的胳膊，只要吃过一次就会重新开始吃的，这世界上哪有不吃肉的人，你们赶紧给我抓住他。尽管仍然有些迟疑，但是大家似乎都认可了父亲的话。英慧的丈夫和弟弟走过来，一左一右钳住了英慧的胳膊。母亲和仁慧尽管不忍看到这一幕，但也是无力阻止铁了心的父亲。当父亲用他强有力的手指试图掰开英慧咬合的牙齿时，英慧倔强地紧闭着嘴巴，直到气急败坏的父亲再一次扇了英慧一个耳光。趁着英慧松口的间隙，父亲终于成功把肉塞进了英慧的嘴里。场面失控了，英慧发出了咆哮声，吐掉了嘴里的肉，她像受伤的动物一样挣扎着，悲鸣着，最终挣开了弟弟与丈夫的手。她一转身抓起餐桌上的水果刀，毫不犹豫地戳向了自己的手腕，鲜血从英慧的手腕喷涌而出，所有人都被这血腥的一幕震撼，动弹不得。直到姐夫民浩冲上前夺过英慧手中的水果刀，他给英慧的手腕止住了血，一把背起了她。民浩大声说，你们还不去发动汽车？ 所有人如梦初醒，将英慧送往了医院。
一枚像拇指大小的胎斑。
不对，不是这样，这不是他要的。剧场里站满了舞蹈演员，到处都充斥着刺耳的电子音乐，太浮华了，太喧嚣了。绚丽的衣裳，大胆暴露的身体，充满性意味的舞蹈动作。不，这不是他寻找的东西。他苦苦寻觅的是更安静，更隐秘，更充满魅力，更深奥的意境。英慧的姐夫明浩望着车窗外的景象，即将步入中年的他，头发开始变得稀疏，腹部也开始松弛，作为影像艺术家的灵感正在渐渐枯竭，他似乎已经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但是当他打开随身携带的素描本时，他的眼里又逐渐焕发生机。素描本里有十几张绘画，全身赤裸的男女们身上绘画有温柔圆润的花朵与叶片，他们的肢体与花叶一起交缠着。画中的男女有着能让人感受到肌肉紧张感的大腿，紧绷的臀部，以及像舞蹈演员一样精瘦的上身。这幅画面在某一个瞬间进入他的脑海，再也挥之不去。此前的他作为影像艺术家，最擅长以写实手法表现磨损而撕裂的日常生活，但对现在的他而言，这极度沉溺感官色彩的画面如同一只猛兽，日日夜夜啃噬着他的心灵。他到处去寻找相似的素材，却始终无法找到能够使他满足的画面。其实这样的画面原本不应该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一向不太关心妻子与儿子，如果某一天妻子仁惠没有要求他去给儿子知友洗澡的话，他就不会看到知友臀部的一个胎斑。如果他没有对仁惠说胎斑这么大，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消下去，仁惠就不会告诉他，哎呀，我也不知道呢，英慧的胎斑到20岁好像还在呢。如果明浩没有继续说20岁还有胎斑，仁惠就不会告诉他，那个胎斑像拇指大小的，蓝蓝的。如果这一切都不曾发生，在女人臀部展开蓝色花朵的画面也不会瞬间冲击着她的灵感。小姨子英慧的臀部有一块胎斑的事实，和身上彩绘着花朵的裸体男女相互交缠在一起的场景，不可思议地构成了一个清晰而准确的连接，镌刻在她的脑海里。可是要怎么实现这个画面呢？这很显然是一幅色情画面。找 AV 演员？不，谁也无法替代英慧。是的，明浩对相貌平平的小姨子英慧产生了非分之想，尤其是在那天家庭聚会，英慧毫不犹豫地将水果刀刺进自己的手腕，他冲上前给她止血，然后一把背起了瘦弱的她。英慧伤口散发出来的血腥味冲击着她的鼻腔，英慧瘦小的胸部贴着她的脊背，那一刻的感受她至今无法忘怀，每每回想起来都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兴奋感。可是如何说服小姨子英慧答应自己的请求呢？哦， 他怎么可能答应这种道德败坏的要求？如果被人知道了，一定会大声斥责自己变态吧。这时民浩开始不断地自我怀疑，我还是个正常人吗？如果是正常人，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念头？我真的是一个有道德感的人吗？还是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恶心的衣冠禽兽？明浩不断地质疑着自己的人格，同时，那枚位于英慧臀部的拇指大小的蓝蓝的胎斑，就像一个魔咒，始终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盛放在胎斑上的花，
距离英慧在家庭聚会上割腕已经过去了2年，英慧和她的丈夫最终还是离婚了。任慧在家中与民浩诉说着英慧可怜的遭遇，他不是不能理解妹夫面对这样一个怪异妻子的压力，但他还是为妹夫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无情而伤感不已。由于任慧太过忙碌，明浩便代替任慧上门探望英慧。2年间，明浩对英慧臀部胎斑的幻想从未停止。英慧不吃肉，他只吃谷物和蔬菜的事情与那个像叶片一样的胎斑在他的心目中达到了完美的和谐。而且那天从英慧动脉里喷薄而出的鲜血浸染了自己白衬衫的画面，如今回想起来也像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带有冲击力的暗示，以至于民浩突然之间就将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向英慧诉说出来。你做我的模特好吗？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的，只是需要脱衣服，脱掉衣服，在身体上进行彩绘，只需要2个小时，看你什么时候方便。出乎意料的是，英慧轻而易举就答应了。民浩终于看见了英慧臀部的胎斑，一枚乌青似的散发着淡绿色的胎斑。民浩突然意识到，这是来自于太古的，如同光合作用一般存在，它使人联想到植物而不是性。在英慧身上的彩绘很快就开始了，民浩将摄像机固定到三角支架上，调节好支架的长度，寻觅能够将英慧全身都拍入镜头的角度以后，他终于拿起了调色板和画笔，想从人体彩绘开始录制他的作品。首先是英慧的背部，围绕着英慧小小的胎斑，民浩用大笔涂了一层浓重的豆绿色，衬托着淡淡的花叶影子一般的胎斑。从后颈开始，紫色和红色半开的花朵在英慧的背部竞相开放，细细的枝叶也沿着英慧的腰部延伸，直到紫色的花朵完全绽开，吐出黄色的花蕊。长长的叶蔓一直描绘到英慧的脚踝。在稍事休息以后，民浩在英慧身体的正面开始了彩绘。这次民浩用黄色和白色在英慧的锁骨和胸部画了一朵巨大的花朵，橘红色的忘忧草在英慧因为长期素食而保持凹陷的腹部盛开，大大小小金黄色的花叶则分布在英慧的大腿上。令人惊讶的是，英慧对民浩的工作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好奇心，就像他最初没有什么为难就答应了民浩的要求一样，他始终保持着平静，静静地看着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但是明浩猜测，英慧的内心一定在发生着什么巨大的转变，因为英慧平静的眼神下并不是被动接受一切的麻木和呆滞，反而隐藏着激烈又极度克制的力量冲突。离开工作室的时候，英慧问道，
这个花纹用水洗的话可以洗掉吗？
明浩回答，不会那么容易洗掉的，得用水洗很多遍吧。这时他听见英慧的话，
如果没法洗掉的话该有多好啊。
明浩在工作室一直工作到天亮，摄影的效果远远地超出了他的预期，无论是光线还是氛围，在镜头里都被极其完美地呈现出来。他没有为影像配音，整个画面只有真空一般的沉默，台班、赤裸的身体、盛开的花朵，以及人类命运深处最永恒的沉默，一切都如此完美。这时一个新的念头出现在明浩的脑海里，他想要更进一步拍摄身上带有彩绘的男女相互交缠的画面，在真空一般的沉默里，男女赤裸交缠着的身体肆无忌惮，却又极尽温柔，在极致的情色之中呈现出来自远古的安宁与永恒。然而明浩的尝试失败了，镜头中身上带着彩绘的男女交缠在一起，男人是他的师弟，而女人则是他的小姨子英慧。镜头中的男女交叠在一起，彩绘与赤裸的身体表现出无与伦比的魅惑。不同于英慧泰然自若的神情，师弟的表情有些尴尬和难堪。直到明浩吞吞吐吐地提出让他们真的在镜头前发生性关系的要求，一直在隐忍的师弟终于爆发了，
我不是不能理解您对艺术的追求，一开始因为好奇心答应了您的请求，可是我真的尽力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表现方式，师兄，实在是对不起，我做不到。
落荒而逃的师弟，错愕而难堪的民浩，始终保持着淡然神色的英慧，画面似乎一下子凝固了。过了一会儿，民浩对英慧说，
如果是我，你可以接受吗？
英慧的脸上似乎有淡淡的笑意，他回答，
如果在身上画上花就可以。
背叛道德的艺术家之梦。
永恒，什么是永恒？英慧的身体展现在镜头里，明浩将自己同样赤裸的身体在耀眼的照明灯下叠在英慧的身上，现在的两个人是不是就像是人类、野兽与花朵结合于一体的模样呢？这是否是永恒呢？覆盖在英慧的胎斑上，明浩身体上的红花层层绽放，不断地张开和闭合，明浩颤栗着，这是否是世界上最美丽也最丑恶的结合呢？这又是否是永恒呢？永恒，所有的一切都会变成永恒吧。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一言不发的英慧终于哭出了声音，一切终于都结束了。明浩抱着英慧走到摄像机那里，伸出一只手关闭了电源，
为什么吃素呢？
抚摸着英慧的胎斑，棉浩喃喃着问。
因为我做梦了，
英慧说。
梦见了什么？
梦见了脸。
什么样子的脸？棉浩无意识地追问着。英慧似乎完全没有疲劳，她的眼睛在黑暗中熠熠生辉。
每一次都不一样，有时候是熟悉的脸，有时候是陌生的脸，有时候像是滴着鲜血，有时候就像是已经腐败溃烂的身体。我曾经以为是因为肉的关系，所以我不再吃肉，可是这些梦没有消失，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些脸就是我自己的脸，它们来自我的内心深处。
英慧继续说着，她抚摸着自己身上植物的花纹，声音遥远的如同来自另一个世界。
现在我终于不害怕了，我再也不会害怕了。
民浩想要集中注意力去听英慧的话，但是他实在太疲惫了，转眼之间睡着了。第二天，民浩睡醒的时候，英慧还在沉睡。民浩起身打算去收拾三脚架和摄像机，但是摄像机却不见了踪影。他继续往外走，发现摄像机里的录像带散落在地上。一个女人站在那里，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赫然正是民浩的妻子，英慧的姐姐任慧。民浩试图走到任慧身边，但是任慧拒绝了他的靠近。
我一直联系不到你和英慧，刚开始我没有认出是你，我以为英慧有了新的男友，身上又画着这种东西，简直跟发疯了一样，正打算悄悄离开，可是放在外面的摄像机是这么眼熟，我就用你以前教我的方法把袋子倒过来看了一遍，在里面我看到了你。
民浩拿起衬衣慌忙地穿上。任慧，你听我解释，可能对你来说这很难理解，可是……任慧的眼神里流露出刻骨的恨意、恐惧和绝望。
不，不必了，我已经叫了救护车，你还有英慧都需要治疗。
民浩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你居然要让我进精神病院？
这时英慧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她似乎才反应过来姐姐任慧过来了，但她没有任何惊慌失措的神色，只是两眼空洞地看着姐姐和姐夫。任慧强忍着泪水发出了痛苦的控诉。
你这个混蛋，英慧还没有恢复正常啊，你居然对他做出了这种事情。
然而英慧的眼里并没有伤心欲绝的姐姐，也没有羞愤欲死的姐夫，她直直地走向了阳台，向外面探出了身体。她身上还残留着艳丽的花朵彩绘，在阳光下散发出金黄色的光泽。民浩如同被定住一般注视着英慧花朵一般的身体，这具躯体如同凝固了生命的开端与终结，闪耀着让人无法直视的光芒，比他镜头中的每一幅画面都要完美。
妹妹变成了一棵树。
自从3年前的事情发生以后，英慧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民浩进行了精神鉴定，确认一切正常后就销声匿迹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英慧的父母和弟弟不愿意再见到这个不正常的女儿，对她一直不闻不问，唯有仁慧一直默默照顾着英慧的生活。但是发生了那个样子的丑事，仁慧做不到心无芥蒂地面对英慧，将无处可去的英慧接回家中生活。所幸英慧十分适应精神病院的生活，主动提出要留在这里。仁慧负担了英慧的医疗费用，定期来探望她。直到有一天，精神病院给仁慧打来电话，通知她英慧失踪了。那时候已经接近傍晚了，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而且雨势完全没有变小的趋势。很快英慧就被找到了，但是她被找到的时候场景极其怪异，在一个偏僻的山坡里，穿着灰白色患者服的英慧如同一棵树一样，即使被淋得浑身湿透，也始终保持着站立的姿势一动不动。英慧的这次失踪让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英慧的行为越来越怪异，她开始彻底绝食，而且总喜欢保持着倒立的姿势。护士说，我们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会说话，也有意识，但是我们没法和他沟通。就算强制性把他带回病房，他也会在病房里重新倒立起来，也不能一直把他绑起来呀。被带回病房的英慧用一种近乎天真的眼神看着仁慧，姐姐，你知道吗？原来树一直是用胳膊倒立着撑起来的。你知道我是怎么明白的吗？在梦里，我倒立着，突然发现我的身体长出了枝叶，而我的手变成了树根，一直不断的、不断的深入地底。所以，我不需要食物，只要给我浇水就可以了。望着骨瘦如柴的英慧，仁慧从精神病院落荒而逃，承受了太多的仁慧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了。多年以来，忙于所谓艺术事业的丈夫对家庭一直不管不顾，仁慧独自承受着家庭的重负，经营着化妆品商店的生意，同时还要照管年幼的儿子。而丈夫与妹妹之间的丑闻也让她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实在无法忍耐了。为什么要继续忍受这一切？仁慧想要抛弃一切，不管是支离破碎的家庭，还是需要她照料的妹妹，以及全心全意信赖着她的儿子。但是当他带着准备上吊的绳子走到后山，阴暗狭窄的山路和深邃的树影让他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不断吞噬着自己的痛苦，对死亡的恐惧以及不知何处而来的平和笼罩着他。最终仁慧离开了后山。然而英慧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她始终拒绝进食，她的脸已经消瘦得几乎变了形。英慧啊，这是黄桃，黄桃罐头，你记得吗？以前你总是像小孩子一样喜欢吃它的呀，就吃一口好不好？英慧啊，这是西瓜，每次姐姐切西瓜的时候，你总是要凑过来闻闻。嘿，你闻闻看，真的不想吃吗？英慧啊，这是姐姐泡的木瓜茶，泡得很入味，你就尝一口，就一口，好不好？英慧啊，
你就吃一口吧。
这时英慧突然低低地说，
姐姐，你就让我走吧。
仁慧握着英慧的双手，她的手轻薄的如同纸片一样。由于英慧拒绝进食，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手上到处都是针孔。而今英慧浑身上下能够输液的静脉已经全部布满针孔，无法再进行输液。医生最终决定要往英慧的食道里强行插入软管。
黑暗而坚韧的未来。
仁慧被隔离在了病房外面，眼睁睁地看着瘦弱的英慧被强壮的护士控制着压在病床上。护士在给英慧注射镇静剂，主治医生正在用涂满润滑液的软管强行插入英慧的鼻子。这时鲜血突然从苦苦挣扎的英慧口中接连喷了出来。主治医生抽出软管，他的白大褂上沾满了英慧的鲜血。情况不好，病人胃出血了，必须马上转院去首尔，在那里可以通过颈部血管注射蛋白质，为了延长生命只能这么做了。仁慧看看英慧痛苦的脸庞，他突然意识到，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英慧的人生会变成这样。仁慧回想起很久以前，他和英慧在山里迷路，九岁的英慧对他说，
姐姐，我们不要回家了吧。
那时候的仁慧不理解，他说，
说什么胡话呢，马上天黑了，我们得赶紧找到路回家去。
后来仁慧明白了，因为父亲的暴力总是冲向英慧。仁慧是家中长女，总是替代母亲给父亲准备酒菜，父亲待她还是比较温和的。而弟弟英豪被父亲揍了以后，也可以通过欺负其他孩子的方式发泄，唯有英慧只能默默承受着父亲的暴力，默默咽下所有苦水。不能阻止吗？如果那天迷路在山里的两个孩子真的像英慧所说的那样子离家出走，结局会不一样吗？如果在父亲扇英慧巴掌，强行把肉塞进英慧嘴巴里的时候，他能够牢牢抓住父亲的手臂，结局会不一样吗？如果在英慧带着态度自私而冷漠的妹夫回家的时候，他能够反对这场一看就没有任何感情存在的婚姻，结局会不一样吗？如果自己没有和民浩结婚，民浩没有见过英慧，结局会不一样吗？仁慧徒劳地设想着英慧人生中种种的变数，却无力地发现过去已经无法改变，束缚英慧的一切都已经牢牢地压抑住她的精神。变成一棵树，固执而绝望地以这种消极的方式反抗着这个世界强加给你的一切，就是你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反抗吗？英慧，不，不是这样的。英慧，过去不可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未来的。救护车正在飞速地行驶着，仁慧紧紧地搂着英慧，他贴在英慧的耳边说，
也许这一切都是一场梦，在梦里你可能会觉得一切都是真实的，可是当你醒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事情都不是真的。所以英慧，等哪天我们都醒过来了，到那时候。
仁慧扬起了头，望向救护车窗外的一角天空， 窗外的树影如同无数只猛兽正在窥伺着他们，如同一种回应，更如同一种反抗。仁惠的眼神疲惫而坚韧地望向远方。好了，这本素食主义者到此就讲完了。我是罗宁，我们下期再会。
本节目由路上读书授权喜马拉雅 FM 独家播出。